感谢神带领我们弟兄姊妹在这个美丽的清晨，我们来在神的殿中是神先爱了我们，所以呢我们才知道何为爱，我们也才有从神来的爱所感动把这样的爱在我们生命当中可以见证出来。我们今天还是继续来思想主耶稣的登山宝训，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六章一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投影，马太福音六章一节，如果我们看到，我们可以一起来读马太福音六章一节起。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感谢神，我们经文读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你的爱不离开我们，主啊，虽然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看不见你在哪里，我们看不见你祝福的手在哪里，主啊，有时候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觉得都是我们一个人在这里面对一切，在这里来经历苦难，主啊，但是感谢你，你把圣经的话语赐给我们，主啊，你既爱我们，你就爱我们到底，主啊，我们知道万事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主啊，我们知道你的爱是长阔高深，你的爱超过我们所思所想，我们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面，愿你圣经的话语成为我们信心的确据，也成为我们爱的确据，主啊，我们都知道我们是被你所爱的，主啊，没有什么能够把我们与你的爱隔绝，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愿你也将我们的信心能够再一次的坚固用你的话语供应我们的生命，主啊，也保守我们的脚行在你的旨意当中，不行在黑暗当中，乃行在光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这一段时间以来，我们一直在思想马太福音登山宝训。我们知道耶稣告诉我们，神看人不像人看人，神看人是看内心人看人呢是看外表，看外貌。那么主耶稣让我们所有信靠他的人，所有跟从他的人，让我们的行为或者让我们的意要超过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意。那么我们怎么样我们的行为，我们的意怎样能够超过那些就是以遵循律法而著称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呢？那就在于我们的内心在马太福音五章，主耶稣告诉我们，所有在我们心里犯罪的，其实在神的眼中来看就等于行为上犯罪，所以我们的内心是非常重要，一生的果效都是心发出来。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继续来看马太福音第六章，在马太福音第六章这里更是谈到我们的内心，也就是说我们心里的目的或者心里的动机是什么。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我们再把刚才所读的经文以及后面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马太福音六章一至六节还有就十六节到十八节，我们大家看到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马太福音六章一节起，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所以你们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们前面吹号，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们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 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十六节，你们进食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进食。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进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不叫人看出你进食来，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从我们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当中，其实耶稣在这里列举三件事情，也就是人们普遍认为的好的行为：施舍、祷告、进食。那么施舍呢，是人与人之间的行为，施舍是应该是一个爱心的表达啊，把我们心中对别人的爱，对别人的同情怜悯，通过施舍这样的一个行为表达出来。那么祷告和进食呢，是人与神之间的一个行为，就是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向他倾心吐意啊，当我们进食的时候，我们也是来在神的面前啊，恳切的向他呼求啊，向他祷告，以至于啊，我们都不去忘记了吃饭，或者是约束自己的欲望，把自己的心思意念洁净，来在神的面前。所以在这里三件事情当中，其实是谈到人与人之间与人与神之间。那么主耶稣在这里呢，其实是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对比，这是一个对比。那么有一些的施舍、祷告和进食，在神看来是神不喜悦的。神不喜悦他们什么呢？不喜悦他们做这些事情，其实是为了得从人来的赏赐。那么还有一种施舍、祷告和进食是神所喜悦的，也是在神眼中看是被悦纳的，是好行为。那么是什么呢？是他们的动机不是为了要炫耀自己，不是为了要从人那里得到赏赐，或者得到称赞，得到回报，而是为了从神那里得到赏赐。所以这样的一个内心的态度是被上帝所喜悦。所以什么叫好行为？从这一段圣经当中我们知道，一个好行为不是意味着在人看来好的行为，一个好行为是在神看来是好的行为，被神所悦纳的行为，这就是好的行为。而当神来看一个人的行为的时候，神不仅仅是看外表，神是看人的内心，他把人的内在和外在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要讨神的喜悦，要行出那个真正的被神所悦纳的行为，无论是在我们的人际关系当中，还是在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当中，最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我们内心的动机啊！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你是期望这样做得到什么样的回报，得到什么样的赏赐啊？我前段时间我看了一个看了一个小故事，我觉得很启发我的思想。那么这件事情是有一个人，他是一个音乐爱好者，他非常喜欢听音乐。那有一天他听说他们城市里来了一个非常著名的音乐家，在他们城市里在演出。然后因为这个音乐家就是非常的优秀啊，很多人很喜欢他的音乐，那么他是非常喜欢这个音乐家，他就来到这个剧院里面，来到这个音乐大厅里面，要听这个音乐家的音乐会。因为人很多嘛，所以他很不容易才买到票，所以他就坐在最后一排。果然这个音乐家的演出非常的精彩。那么演出完了之后，大家听众观众哇都是非常热烈的鼓掌啊。这时候呢，这位先生就听到他后面有两个人，这个鼓掌是特别的热烈，然后就一直就不停。然后当大家的掌声全部就慢慢的平息下来以后，他后面有两个人哇继续的鼓掌， 然后呢又把大家的这个热情又带动起来啊，大家又继续的鼓掌。后来他说，哇，他说这两个人真是爱这个音乐家呀，这两个人真是爱音乐。他就回头要看一下这两个人是谁，后来他回头看一下这两个人是谁呢，是站在他身后的那个领位员，就是领观众和听众去到剧院里的这个在剧场里工作人员啊。他说诶，他说看这两个他就觉得有点惊讶。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工作人员他们是在这个音乐厅里工作的，他们听这样的音乐已经是无数次了啊，这对他们来说没有任何的新鲜感，已经听过很多次。他说哇，这两个人在这里工作听这个音乐会听了这么多次，还有这么爱这个音乐，这么爱这个音乐家，这样的热烈的鼓掌，不停息的鼓掌。他说这真是乐迷，这才真正的是乐迷。他心里正是这样想的时候，后来他就听见那两个人在互相的小声在那里说话，其中有一位对另外一位就说，哎，让我们赶紧鼓掌，让台上那个家伙多返场几次，这样的话我们今天就有加班费了。我们知道当我们看到一个好的演出，精彩的表演，我们由衷的献上我们的掌声表达，通过我们的掌声表达对这个音乐家或者是艺术家奉献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美妙的享受，我们表达出我们的心中的喜悦，以及表达出对这个表演者的尊重，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对不对？这是非常好的事情。而这个所有的掌声当中，有两个掌声是最热烈的、最持久的、最充满热情的。但是他们是为了什么呢？他们是哎，我们可以让他多返场几次啊，我们可以多有一点加班费。后来我看到这个，我在想，如果在台上的那个音乐家知道这个掌声是出于这个目的，他一定觉得很恶心，他宁可不要这样的掌声。所以这就是耶稣基督在这里说的这一段话的意思，就是一个看上去非常好的行为，可能是非常热烈非常虔诚的一个行为，但是如果是出于一个被扭曲的或者出于一个错误的动机，那么在上帝看来这种行为是什么呢？是非常非常让上帝所厌恶的。这就是我们刚才读的那一段经文的意思。那么在耶稣所说的这段话当中呢，其实有两个词反复的出现啊，或者一个词反复的出现，就是报答和赏赐啊。你看在第一节耶稣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这里出现一个赏赐。那么第二节后面又是讲那些假冒为善的人，他们故意要得人的荣耀，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所以很明显，这些假冒为善的人得的赏赐是从哪来的呢？是从人来的啊。那么这里又出现赏赐，然后第四节又出现报答，就当你施舍的时候，在暗中施舍啊，你得到从神来的报答。其实在希腊文原文圣经当中，赏赐和报答是一个词，就是回报的意思，就是回报的意思。那么我们中文圣经把它区分成两个词，其实是一个意思。那么后面也谈到啊赏赐。我以前呢，我曾经看过一本书。那么从这本书里呢，有一个神学家，那他讲一段话，他讲一段话是什么呢？他说他要用水完全的把地狱的火全部浇灭啊，他要用火把天堂的喜乐完全烧掉。后来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说我要让人们为了行善而行善，而不是出于对地狱火的恐惧，因为火已经浇灭了嘛，也不是出于对天堂喜乐的这种渴望而去行善，就是不带着任何的目的啊，不带着任何的这种渴望回报的这种思想，要么你是怕审判，要么你是希望得到回报，就是不要带着任何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功利的动机，就 单纯的去行善啊，去纯粹的去追求善。我当时看了这个神学家这样讲，我觉得哇，这个好好啊，啊，这个好高尚啊，啊，这个好纯洁啊，对不对啊？追求绝对的善啊，不要所谓的回报和赏赐。当时我看这一段圣经，就是耶稣说的这段圣经，其实在耶稣所讲的这段话当中，我们知道在耶稣的话中，所有的人其事实上，无论你做什么，无论你施舍也好，无论你祷告也好，无论你进食也好，你都在期望什么？期望赏赐。所以从这段话中，耶稣从来没有说啊，有人是不期望赏赐的。耶稣自然的就认为你做这件事情你是为了赏赐。但是不同的是什么呢？有些人做这些事情是为了从人来的赏赐，而耶稣喜悦一些人做这些事情是喜悦一些人从神来的赏赐。所以从耶稣讲的这段话当中，根本就不存在说有些人哇就是不要赏赐啊，也不害怕审判，他就是单纯的要这样去做。在耶稣的说的话当中，在耶稣所讲的这一段话的语境当中，我们根本看不到这一点。非常自然的，耶稣就说所有的人都是为了赏赐，要么你渴望从人来的，要么你就是渴望从神来的。而如果你渴望从神来的赏赐，这是耶稣心里非常喜悦，上帝非常喜悦的。后来我在看，诶，好像不像刚才那个神学家说的那么纯洁，那么高尚，好像人都是要不要图回报。但事实上，当我们认真来思想一下，其实我们人做的每一个决定，你都是对未来怀着带着某一种预期。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这样说。比如说我们早上起来我会喝一杯咖啡，为什么呢？我期望我今天精神好一点我期望今天能够更有精力来从事我的工作，来过我的生活。我对未来有一个回报，我对这一杯咖啡我有一个期望，有一个回报，我希望从这杯咖啡得到些什么。我们吃饭喝水都是这样的我们选择正确的食物我们喝干净的水，为了什么呢？为了这可以给我们带来健康的身体那如果说我们学习，我们工作，我们选择自己学习的专业，我们选择自己要去的公司，我们选择自己的职业，你真的没有带一点点功利的思想吗？不会的，你会做出比较，你会做出判断，你会说我学这个专业对我的未来比较好一点，我去这家公司我得到的可能多一点。事实上，如果我们诚实的讲，我们做每一件事情我们都有计算，因为我们是理性的人呐，我们是理性的人，我们都在想当我们做这个决定做这件事情会给我带来什么。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事情，这是非常诚实的事情。所以不要表现的好像比耶稣更加的高尚，比耶稣更加的属灵。就好像那个神学家他所说的，他说我要灭掉地狱的火我要灭掉天堂的喜乐，我为了行善而行善，哇，听上去好纯洁好高尚，他不要任何的回报。其实这是一句非常空洞和虚伪的话。讲这样话的人他没有撇下一切跟从耶稣，讲这样话的人他没有去真正的行出那个纯粹的善。相反在我们的历史上，我们看到什么样的人真正行出那个舍己的善，真正活出那个不追求回报的爱呢？是那些跟从耶稣的人，是那些指望渴望从上帝那里得到回报得到赏赐的人。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大胆的宣告出来，我们就是要从神那里来的赏赐，我们就是要那永远的祝福。这没有什么好像所谓的功利，好像所谓的自私，没有。我们希望那永远的祝福，永恒的赏赐，从神来的回报，我们大大方方讲出来。这不是功利。什么是功利呢？你渴望那些眼前的回报，你渴望那些你完全的100%的渴望那些今生的祝福，你对未来将来永恒你没有一点兴趣你渴望人立刻的给你掌声，人立刻的赏赐你， 你渴望这些，这才是神所不喜悦的公义的思想啊，这才是上帝所不喜悦的。那么我们来看一处圣经，在约翰福音六章66到68节。好，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约翰福音六章66到68节，66节起。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与他同行。耶稣就对那12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我们为什么要跟从耶稣？为了什么？我们不要任何的回报啊，我们不要任何的耶稣的赏赐啊，我们就单纯的跟从耶稣。圣经是这样说吗？不是的，我们跟从耶稣就是要那永生，就是要那永生之道，就是要那从神来的赏赐，就是要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恩典，我们要就要这些。而当我们渴望这些的时候，神的心里是非常的喜悦。所以我们不要有一个人讲一句话非常有意思，今天很多人表现的比耶稣更加属灵，很多人表现的比耶稣更加高尚。那么事实上，在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当时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就是这样的，对不对？他们指责耶稣和他的门徒，你们饭前不洗手啊，你们不守安息日啊，你跟罪人和税吏在一起，你很污秽，你不高尚。你看我们比你更高尚，比你更圣洁。他们表现的比耶稣好像是更圣洁，但是圣经说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说他们是什么？他们是贪财的，他们是贪财的。所以就好像一个慈爱的父亲为他的孩子预备了一个最美好的礼物，并且这个父亲是付上高昂的代价为他的儿女预备一个最美好的礼物，然后他对他的儿女讲，来我爸爸为你预备了一个非常美好的礼物，等以后有一天你成熟了，你的生命足够成熟了爸爸愿意把这个礼物给你。结果他的孩子对他爸爸说，我不稀罕，我一点不稀罕，我不 care 你为我预备的是什么。那这一位父亲他的心里会怎样呢？当然不喜悦。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恩典和祝福，那永生的盼望，那是好的无比。在与神同在的日子，没有眼泪，没有忧伤，那样的喜乐是我们从来没有见过，从来没有听过，人心没有想到过的。当上帝在圣经中这样讲的时候，我们心里要怎么样？我们就要渴望，我们就应该要渴望，我们就说我们就要这些，我们不要说哎，我不稀罕这些啊，我不在乎这些。其实这是非常空洞和虚伪的。为什么？因为在你人生中每一件小事，其实你都在算呢，你都在做出比较啊，你都在说我做这件事情能给我带来什么，我做那件事情能给我带来什么。你看你人生中每一件事情你都在计较，那唯独对上帝要我们渴望的东西你却不渴望。所以这是耶稣在这里是非常非常不喜悦。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当上帝说神的审判是何等的可怕，那我们心里也不要不在乎，也不要不在乎。上帝说他永恒的审判是多么的可怕，我们心里就要惧怕。我们不要说那我不信，那我不在乎，不，我们就要信，我们就要怕。神让我们爱的东西我们要去爱，神让我们去渴望的东西我们要去渴望，神让我们惧怕的我们心里就要惧怕。所以这才是一个正确的动机，正确的目的。这样的动机驱动我们去做出我们人生的每一个选择，每一个判断。那么带着这样的一个心智，爱上帝所爱的，惧怕上帝让我们所惧怕的，那么我们这样行出来的行为才是能够从神那里得到赏赐，也是被上帝所喜悦。那么奥古斯丁曾经讲过一句话，一个很著名的神学家，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人的罪是什么呢？他说人的罪是以次好的代替上好的。 换一个方式说，就是人的罪是总是去追求那次好的，而不要那上好的，不要那最好的，是不是这样呢？这就是耶稣在这里所说的，很多人去追求那从人来的赏赐，从人来的掌声，从人来的称赞，但是他们不要从上帝来的赏赐，他们不要上帝的喜悦，他们追求那个次等的，看得见的，摸得到的，今天就可以得到的，他们不要那真正永恒的，宝贵的，从神来的，他们不要，他们总是追求次等的东西，他们不要那最好的。奥古斯丁说，这就是人的罪了。所以这有句，也就是说耶稣所讲的这段话就是这样的，你去追求从人来的赏赐啊，通过你的善行，通过你的施舍，通过你的祷告，通过你的进食，通过你的表演，你去得到那些次等的东西，从人来的东西，但是你不要那最好的，从上帝来的东西，所以上帝不喜悦这样的人，这是人的罪。那么奥古斯丁还说一句话，就是接下来的经文，马太福音六章接下来的经文会谈到祷告啊，我们怎样向上帝祷告，我们要向上帝求什么。奥古斯丁说，我们基督徒要向上帝求什么呢？奥古斯丁说，我们基督徒要向上帝求那外邦人得不到的东西，这是奥古斯丁说。后来我当时看这句话，我觉得哦，好自私啊，求别人得不到的东西，别人得得到的我不要，别人得不到的我就要，我觉得好自私。但是后来一想，确实是这样啊，神希望我们渴望什么呢？去求什么呢？求神的国，神的义，求那天上的赏赐，求那永恒的祝福。那这些东西，那些不信上帝的人，那些不信靠上帝的人，他们得不得得到呢？他们得不到，因为他们不要嘛。那么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不信上帝的人，上帝给不给他？给他。上帝用日头照好人照歹人，降雨给义人和给不义的人，上帝让地上出产万物去滋养啊，这地上一切的，无论是信靠他的不信靠他的，上帝都给，都供应啊。不信上帝的人在这个地上也得到很多的恩典和祝福，但是有一样东西他们得不到，就是那永远的生命，永恒的祝福，上帝得不到。所以奥古斯丁说，我们基督徒求什么？我们求那别人得不到的，这是神的心意，这是神的心意。所以在耶稣所说的这个施舍、祷告、进食这三件事情当中，耶稣渴望我们期望什么回报呢？期望那从神来的回报。那些假冒为善的人是永远得不到的东西，我们要去期望。讨神的喜悦，渴望从神来的赏赐，这是被上帝所喜悦的，不仅仅在乎我们外面的表现和行为。那么如果我们讨人的喜悦呢，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上帝对我们的赏赐。我们来看圣经中两个负面的例子。那么第一个例子，大家回去可以看一下这个撒母耳前书啊，那个十五章，那里记载了扫罗王为了讨好以色列人，那么他得罪神，为了取悦人，结果他得罪神。我给大家简单的回顾一下，大家回去可以看一下。那么我们知道扫罗王是以色列人当中第一个被上帝所兴起来的王，他的出身非常好，他出身一个非常富有的家庭，然后他是高大英俊，他比当时所有的人都高啊。然后他也是一个很聪明的人，神兴起他做王了之后呢，结果他多次犯罪得罪神。那么有一次扫罗王为了讨好以色列人，当时他害怕以色列人离开他，他害怕以色列人都要离开他，结果他做一件事情，他不听撒母耳先知的话啊，他不听神的话，他私自献祭，他代替这个先知的位置，他私自献祭。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想取悦那些以色列人，取悦那些跟从他的人，那些人慢慢的在离开。 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以色列人确实是就不再离开他了。他似乎是得到了以色列人的心啊，得到了别人的拥戴和称赞，但是他失去了什么呢？从那以后他就失去了神对他的喜悦，神就离开他。那么还有一次，上帝让扫罗王带领以色列人攻击亚玛利人，要扫罗王带领以色列人除灭亚玛利人，包括他们一切的牲畜。但是扫罗王为了讨好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很顾惜这个亚玛利人他们的牲畜，觉得哎呀这个牲畜很好，舍不得除灭，他们也很顾惜这个亚玛利人的王，就把他留下来了。后来扫罗王就纵容以色列人这样做，他要讨好这些人，结果怎么样？结果撒母耳就责备他，就说你违背神的命令，你不听神的话，你不听神的话，你相反去听人的话。从那以后神的恩典就离开了扫罗，就开在以色列人当中就兴起了大卫，兴起大卫要取代扫罗。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人没有办法得到两种赏赐，很多的时候确实是你不可能又得到从人来的赏赐，然后你又想我也要得到从神来的赏赐。当然了，我不是说所有的时候都不是这样，但是确确实实是有很多的时候，尤其是重要的关头，非常重要的关头，你只能做出一个决定，你到底是要期望得神的赏赐，还是你希望来取悦你现在面前的人。那么扫罗他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判断和错误的决定，他看上去似乎是得到了人的心，但是他却失去了神的心。而人的心会怎么样？人的心经常变的，他今天拥戴你做王，那明天呢可能就忘记你，可能就贬低你。主耶稣基督在他临上十字架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啊，骑着小驴驹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当时耶路撒冷全城的人是怎样对待主耶稣基督呢？欢呼欢迎，是不是啊？把衣服都铺在地上啊，迎接主耶稣的到来，说何塞纳何塞纳，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被称颂的，这样的欢迎他。但是过了两天，那同样的人他们是怎么对待主耶稣的呢？他们说钉死他，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这就是人呢。所以很多的时候，当我们把我们取悦的对象，把我们试图讨好的对象，如果倾注在人的身上，有的时候我们可能眼前得到我们所想要的，但是很快我们就得到更大的失望，更大的失望。因为人的心是经常改变啊。我们再看圣经中另外一个人物，也是有权有势的人，他是罗马的巡抚比拉多。当以色列人让罗马巡抚比拉多下令去钉死主耶稣基督的时候，这个比拉多说，他多次的讲，他说我查不出耶稣的罪，我实在是查不出来。但是最后他因为惧怕以色列人，或者说为了讨好他们，就说哎呀平息他们的怒火，他最后还是做出一个非常非常错误的决定，他决定释放那个巴拉巴，一个强盗，决定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结果比拉多这个名字，我觉得成为人类历史上一个最丑恶的一个名字。为什么？每一次历史历代的基督徒，当基督徒读使徒信经的时候，就会念到比拉多这个名字，就会说这是一个大罪人，我们永远不要忘记他。这个人把主耶稣钉在了十字架上，主耶稣是死在他手里的。所以他为了，他是一个位高权重的人，结果在那一个时刻他变成了谁的奴隶呢？变成了以色列人的奴隶。他为了取悦这些人，他为了讨好这些人，结果他成为一个千古的罪人，被历史历代耶稣基督的门徒所知道，这样的一个人犯下何等严重的罪。看上去好像我们不过是试图去讨人的喜悦，或者希望从他那里得到一些什么赏赐，但是这其实导致什么呢？导致我们被我们所取悦的对象所控制了。 我们如果想取悦谁，就意味着他可以控制我，他可以指挥我。而我们信靠神的人，我们跟从耶稣基督的人，谁能够成为我们的主呢？只有主耶稣基督，只有主耶稣基督。而我们不可以侍奉两个主啊。我们来看一处圣经，好，我给大家来读一下。 OK， 我们现在啊，我们来看箴言，我们大家看到可以一起来读箴言24:25起。惧怕人的陷入网罗，唯有依靠耶和华的必得安稳。好，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10:28，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那么有的弟兄怎么会说，那我们基督徒不是要服侍人吗？我们基督徒不是要做众人的仆人吗？圣经说我们服侍人要好像服侍主，对不对？那我们今天在这里说我们不要取悦人，这不是矛盾？其实我们要知道圣经是非常准确，圣经说我们要服侍人好像服侍主，圣经没有说我们要把人当作我们的主，这有很大的差别啊。那么惧怕人的陷入网罗，我刚才已经谈到了，人是无法真正的依靠的，因为人会变，人会变，只有一位是永恒不变的，那就是神。好，我们再来看主耶稣。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主耶稣说他不要从人来的服侍，他要服侍人。那我们看主耶稣他是怎样的啊，我这段经文没有放上来，但是我可以给大家来读一下，或者大家手中有圣经可以看到，在约翰福音2:23-25。约翰福音2:23-25，我给大家读一下。23，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24，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因为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所以耶稣是没有错，耶稣是做所有人的仆人啊，耶稣是来到这个世界上不要人的服侍，他来服侍人。但是耶稣心里他非常的清楚，他并不把自己交托给人。这是什么意思呢？就好像一个奴隶把自己交托给他的主人一样。比如说我到你的家里来，我说我做奴的奴隶，我把我的一生交在你的手里，这是把自己交托给谁？耶稣服侍人，但是耶稣不把自己交托给人。圣经告诉我们原因，为什么？他知道人的心是怎样的，他知道人的心是怎样。所以这并不是矛盾，我们基督徒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要服侍人啊，我们要爱人，但是呢我们并不是一味的要去取悦人，一味的要希望从人那里得到赏赐和回报。如果是这样的话，一定会有愁苦。圣经告诉我们，以别神代替真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加增啊。在马太福音6:24，圣经也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约翰1:15，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从我们今天读的经文一开始我们所读的经文，马太福音6的经文告诉我们有两种赏赐，有两种赏赐。这个赏赐呢是两个时候发生，一个就是立刻的赏赐，从人来的赏赐，很快你就看到了，从人来的回报很快你得到了。现在还有一个赏赐呢，从神来的赏赐，这个赏赐可能你不是眼前就会看得到，这个赏赐很有可能是在将来发生。两种赏赐啊， 还有这赏赐来自于两个源头，一个是从人来，一个是从神来。我们很多的时候就像耶稣所说的这样，你不可能两样都要。当你追求从人来的赏赐，眼前的回报的时候，耶稣说你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你要做出一个选择和判断，有时候很多不可能两样都要。所以今天我们来到世界上，我们要思想我们到底要追求什么啊？我们要得到怎样的赏赐，我们要得到那神为我们预备的好的无比。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一处经文，这处经文好像跟我们今天所思想的经文很多人觉得好像有一点矛盾。那么是在哪里呢？是在马太福音五章14到16节，马太福音五章14到16节。好，我们可以一起来看到这个投影，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五章14到16节。14节起，你们是世上的光，晨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门底，乃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在这里读的经文，我们好像不能隐藏啊。基督徒是世上的盐，世上的光，是盐就要有味道，是光就要照亮黑暗啊。没有人点灯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照亮一家的人。好像跟今天耶稣告诉我们的这些话好像有矛盾。耶稣说我们不要让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是不是？耶稣说我们要在暗中行善，暗中施舍啊，甚至左手做的不要让右手知道啊。我以前在中国大陆的教会，很多年前，我听说有一个老姊妹啊，每次她奉献的时候，他帮助别人的时候，他都把一只手背在后面啊，他这一只手比如说交奉献干什么。后来我们都很奇怪，你为什么要这样？他说我不要让这只手知道啊。当然我们知道耶稣说的这句话的意思啊，是告诉我们，我们不要故意的去炫耀啊，不要故意的去像文士和法利赛人一样的，他们奉献的时候他们要吹号，我们不要去做这样的事情啊。所以耶稣用这样的一个非常深刻的话，生动的话来表达，就是说你这只手做的不要让那只手做到。这我们没必要按照字句上来理解，但是这个意思我们大家都可以收到。但是刚才我们读的经文，耶稣又说我们是光啊，光就要发光，而这有什么不同呢？其实本质我们大家心里其实都可以看到，本质是什么呢？荣耀在天上的父，对不对？在马太福音五章十六节这里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所以这句话做出了一个总结。而耶稣说的那些在人前行善，祷告的时候要在路口上，十字路口上让所有的人看见那样的祷告，那样的人进食的时候生怕别人不知道，把自己脸弄得难看用无声的语言告诉所有的人我是多么虔诚我在进食这样的人，他们把荣耀归给谁呢？归给自己。他们做这一切的事情是一种手段，这个手段是什么呢？是要得到从人来的这种称赞和掌声，这个手段是要得到他自己的荣耀。所以而耶稣说我们是世上的光，世上的盐，耶稣说我们的好行为要让别人看见是什么呢？是要把荣耀归给天上的父。当人们看见我们的行为的时候，人们把荣耀归给天上的父，我们消失了，我们消失了。就好像这个盐盐是一道菜里面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因素了。如果一个食物一道菜里面你不放盐，那就你很难吃，对不对？没有味道。但是盐一撒到菜里面就看不见了，就看不见了。其实比如我们去吃一道菜，你会说哇这个龙虾好好吃这个海鲜好好吃你不会说哇这个盐好好吃你不会这样讲，因为你看不到盐。 但它起到最重要的作用。那么同样光也是这样的，光是牺牲了它自己，照亮，照亮什么？在光中你照亮那些你可以看到的东西。那么归正最重要的根本的差别是在呢，一个是把荣耀归给神，还是一个把荣耀归给人。而耶稣让我们隐藏自己，就好像一个盐消失在菜里一样，就好像光啊燃烧他自己照亮别人一样。而且圣经说我们是世上的盐，是世上的光，圣经没有说我们做世上的盐，做世上的光。如果说我们要做光，我们要怎么做呢？我们要自己爬在灯台上，我要做光，我要做光，我自己爬在灯台上。那耶稣说你是光，你是被人放在灯台上，这个是有很大很大的差别的。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被天父升为至高。耶稣有没有说我自己要升为至高？耶稣从来没有这样。耶稣说他要降卑，降卑他自己，结果天父把他升为至高。那么谁说过他要把自己升为至高？谁讲过这个话呢？魔鬼，对不对？魔鬼说我要升为至高啊，我要与至高的神同等。魔鬼讲的这个话，所以看起来好像都在升高，但是有很大的差别。一个是说我要做啊，我要升高，我要爬上去，还有一个是我安安静下来，我做我的本分。那么上帝无论是透过环境，无论是透过什么，无论是今天，无论是将来，上帝把我们升为至高，上帝让我们与他一同分享荣耀。而我们所追求的呢，并不是这些，我们并不是追求我要得荣耀。那么我们再来看这里说施舍、祷告、禁食，这都是非常好的行为。但是呢，同样的行为当中有两种不同的动机。一种动机是神所不喜悦的，就是你要从人来的赏赐，你要从人来的掌声，你要自己得荣耀。那么还有一种动机，就是你不要从人来的赏赐，你甚至要躲避啊，你甚至要逃避观众，你要藏起来。但是呢，你要从神来的赏赐，这是神所喜悦。那我们来看施舍，在这里耶稣说有一些人他们施舍，他们要吹号，他们要告诉所有的人，他说啊，你看我多么有爱心，他们要得到从人来的称赞。但是施舍的本意是什么呢？我们为什么要去施舍？为什么要帮助别人？因为我们爱，我们看到别人的困难，看到别人的缺乏，我们心里受煎熬，我们心里难过，我们心里有爱，有同情，所以我们要把这个爱要表达出来。我们透过施舍或者透过实际的帮助把这个爱表达出来，所以这是施舍的本质。而当一个人把施舍当作炫耀，当作表演的时候，他可能付出了很多，但是他唯一有一样他没有的，那什么呢？就是爱。他根本他做这件事情不是出于真正的爱对方，爱他施舍的对象。还有一个呢，他如果把施舍当作一种炫耀，他根本没有考虑过那个接受施舍的人他的感受，没有考虑过。我们想象一下啊，比如说我今天我帮助一个很穷困的人啊，我在众人面前吹号，所有人都来看，你看我帮助了他，然后我说你看他衣服是我给他的啊，他裤子是我给他的，他的饭是我给他的，我让这个人就站我的旁边，我告诉所有的人，我讲这样的话，我有没有考虑过他的感受呢？没有，你根本没有考虑过他的感受，你只在乎自己有没有得到掌声，自己有没有得到荣耀。啊，我以前看到啊，有一些人去帮助一些人，或者有些机构帮助一些机构，结果他们把那些被帮助的人全部请来让那个帮助者跟他们站在一起，然后哇，好像他们想通过这样的一个宣传好像来说啊，这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但是有时候我看到这样的一些新闻报道，心里觉得有没有人真正的考虑过那些贫困山区的孩子他们的感受啊？有没有人真够想过他们是怎么想的？可能没有。而谁考虑他们呢？上帝考虑他们。 那么我们来看圣经中的一个例子。那么当主耶稣要帮助一个人，主耶稣曾经跟一个撒玛利亚一个有罪的一个妇人，主耶稣给他有一番很长的谈话，这是圣经中唯一是主耶稣跟一个人讲话讲这么长时间的。那么这是在约翰福音四章，大家回去可以看到约翰福音四章，那里有一个中午的时候，大中午，我们知道在沙漠气候当中，中午出来打水，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不寻常的事情。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她中午出来打水，事实上她是一个有罪的人，事实上她是一个生活非常非常败坏的这样的一个女人，她跟很多男人曾经同居，那么她被所有的人是鄙视的，被所有的人是排斥的，是这样的一个妇人。但是耶稣就一个人在一个井的旁边，就等她，就等这样的一个妇人。而且当时耶稣所有的门徒都离开了，所以耶稣可以跟她有一番很长的谈话，单独面对她。其实这里面表达什么？尊重，尊重。耶稣在与他的谈话当中，最后是指出了这个女人的罪，但是耶稣没有把这个女人的罪告诉所有的人都知道，大家都来看呐，这里有个罪人。耶稣没有这样做，耶稣单独的跟他面对面在一起。其实这是非常不寻常的事情。第一，他是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在犹太人看来是很败坏污秽的，但是耶稣不介意，耶稣单独跟他在一起。第二，他是一个名声很不好的女人，而耶稣是一个男子，耶稣单独跟他在一起，耶稣不介意，耶稣降卑他自己，耶稣不在乎别人的目光，别人的眼光。耶稣要怎么样呢？耶稣要给这个女人尊重。那么当耶稣看到这个女人来打水的时候，耶稣对这个女人说什么？说请你给我水喝。耶稣把自己放在一个什么位置？放在一个我需要帮助，我很口渴，你可以帮助我，你是我的帮助者。耶稣把自己放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上，耶稣把对方放在一个好像施恩者的位置上。那么耶稣是不是真的口渴啊？他是口渴，但是到整个第四章结束，整个一番谈话结束，耶稣都没有喝一口水，对不对？那最后那个女人也没有给耶稣水喝，所以耶稣不是真正的在乎自己口有多渴，耶稣是在乎这个人的灵魂。那么耶稣为什么说请你给我水喝呢？表达尊重。这个女人我们要知道，她在所有人心中是没有价值的，她在所有人心中是没有地位的，甚至她连自己都瞧不起自己。她大中午出来，她逃避所有人的目光，她也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从来我相信没有人真正的尊重她。那些以前跟她同居过的男人最后离开她，丢弃她，就像丢什么一样，没有人真正的尊重他。但是耶稣在这里说，你来帮助我好不好？耶稣给他价值，耶稣让这个女人看到，哎，我是可以帮助别人的人啊，我是被尊重的，有人这样来对待我，有人希望我可以帮助他。耶稣给这个女人价值，耶稣尊重她。最后谁帮助了谁呢？很显然，耶稣帮助了这个女人，耶稣改变了这个女人的生命。但是耶稣用最谦卑的方式，耶稣给这个女人最大的尊重。所以我们今天当我们施舍也好，你帮助人也好，我们不要一种居高临上的一个态度，居高临下，对不起啊，居高临下的一个态度来到，哎，我来帮助你，我来服侍你。我说起来好像用服侍这个词，但是有时候我听到，我觉得我，哎呀，我好像不需要你的服侍。哎，人们往往会这样想，我们觉得啊，我生命比你更成熟啊，我比你更属灵啊，我拥有比你更多所以我可以来怎么样。但是我们来看，耶稣拥有的当然比那个妇人更多啊，但是耶稣说在他那里有活水的江河呀，谁给谁水喝呢？耶稣给那个女人水喝，但是耶稣对那个女人说，你来帮助我好不好？所以今天当我们见证耶稣的名去给人家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也要省察自己。我们常常思想，我们真正的不是我们在服侍人，是神亲自来服侍人啊！我们不要带着一种好像我来帮你，我来救你，我来把你怎么样怎么样。我们 来到人的面前尊重人，尊重别人的价值，尊重别人的地位。每个人都有最宝贵的地位是什么？我们都是按上帝的形象和样式造的。当我们尊重一个人的时候，其实上是我们尊重他里面的那个形象，上帝的形象。当我们这样尊重别人的时候，别人他就会思想，诶，他说，诶，我真的有这样一个宝贵的生命在我里面，我是有价值的人，那我就不要犯罪，我就不要玷污我这样的价值，我就要来听那上帝到底对我说了什么。所以在这里谈到施舍，其实我们可以思考很多，什么是神所喜悦的施舍？就是那真正你带着一个爱人灵魂的心，你不是居高临下啊，你不是好像高高在上，不是的啊，你带着一个爱人灵魂的心，你尊重人，你顾及别人的感受。如果你真的这样做的话，你不会把你的这种所谓的善行让所有人看，让所有人看的时候，很多的时候你没有考虑过接受这个善行的人他的感受。好，我们再来看祷告和禁食。那么祷告和禁食，我们刚才说都是人与神之间的，人与神之间的关系。祷告是我们与神说话，与我们最爱的上帝说话，就好像一个人对他所爱的人说话，他不会告诉所有人，大家都来听，大家都来听啊，我这番话里面多么有爱呀，这是很奇怪的事情，对不对？这是祷告。那么禁食也是这样，禁食不是一种表演，禁食是我们为自己的罪忧伤痛悔，或者是为自己的重担别人的重担，来了神的面前迫切的横切的祷告，以至于我们不要吃饭，我们都忘记吃饭最后有一句话，就是有一个人讲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表演不是耶稣的风格。那么我也想借着这句话，我们今天来思想耶稣所说的话，表演也不应该成为基督徒的风格耶稣从来不是一个表演者，耶稣是把他的生命真实的展现出来。那么我们的基督徒呢，也不要成为一个表演者，表演不要成为我们的风格。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真正明白神的心意。主啊，求圣灵感动我们，让我们真正的去渴慕，去爱上帝希望我们渴慕的，上帝希望我们爱的，也让我们真正的去逃避，去惧怕神所不喜悦的。主啊，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主啊，我们被圣灵所带领，我们进入真理，真理带领我们得到自由。主啊，让我们每一个人成为一个真实自由释放的人。主啊，能够在地上为主的名做见证。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